有四个基督徒啊，他们准备想奉献给上帝。那第一个基督徒呢，他说了，荣耀归于主，然后他就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那轮到第二个呢，他就跪下来在地上呢画了一个圈，然后他说，我让上帝来决定我该留下多少。然后呢，他画了圈之后就把这个钱往空中里面一撒，然后落在圈内的就归了他自己，其他的都把它捐出去了。但是第三个不同，第三个也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圈，他也是把这个钱呢撒在空中，不过呢，他把落在圈内的钱捐了出来，然后落在圈外的他通通就归了自己。那最后轮到那个呢，就最小气的，他要奉献。这个最小气的呢，他并没有在地上画圈啊，但是他却直接的把所有的钱抛在空中里面，然后他一边说啊，他说，亲爱的上帝，你想要多少的就自己拿吧，不要的再还我。教会呢，在推动这个尼西米52天砖头计划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到，哎，传道人讲奉献就有点害怕，对，感到很有压力。我相信我们最近这个人数少了一些，不是这个原因吧。但是你知道吗，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啊，在圣经里面啊，提到关于祷告的这种的教导就是将近有400次。提到关于信心的教导就是大概有500次。提到关于爱有超过700次。可是关于施舍、周济、奉献、giving 这一类的信息超过了2000次。所以也许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很明显圣经中的基督徒最需要学的也许可能是在这个奉献方面的真理。虽然这个题目呢是比较敏感，也的确呢是很少人愿意去讲的一个题目。今天当我们想到说金钱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很容易先想到就是那个数额，那个数目，哇！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说，哎呀，够堂了，我们要奉献，动不动呢一坛上面的数字都上百万的，啊，哇，这个目标太大了，那信徒自己心里面就很怀疑，你看我赚的不多哈，我是杯水车薪啊。所以我那么一点点呢，我能有什么贡献呢？就算我好，我尽力，我摆上了几百万的数字，微不足道，无补于事，多也不算太多，少我也不觉得少了什么。其实我们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啊，我们对这个奉献的真理不够全面的这个了解。我们可能有些的观念还没有很正确，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愿意以福音书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小故事来帮助大家对金钱的奉献有更进一步的学习。我们刚才已经念了，可是只有短短四节的经文，我们再从头再来念一遍，好好去了解它的意思。好，我们一同来。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现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想到奉献的时候岂不是想到你吗？因为你连命都拿出来为我们白白的给出来。圣经说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失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自私的，不像你那样无私的。主啊，这是我们 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可是感谢你，你的大爱常常感动我们，我们越对你感恩，越明白你的爱，我们就体会到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够奉献的，何止是我们的金钱，有时候你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求主得着我们这个人，正如我们要完全得着你一样。愿你这样今天的信息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些的提醒和鼓励，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可能先要了解啊当时的背景，就能够体会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的细节。我们相信大家对这个穷寡妇奉上两个小钱的故事呢都不会很陌生了。那耶稣常常去到圣殿里面去讲到，但是这一次很特别，他没有去讲到，他去到那边呢是故意对着这个银库坐着，为了要观察众人是怎么样把钱投入这个银库里面。所以下次你到教会里面把我们的奉献放在奉献箱里的时候，你有想到说耶稣在天上面在看着我们怎么样把我这个钱投在这个库里面。当时的圣殿呢啊，大家要熟悉一下，是分为好几个院的啊，跟我去圣地的就了解了哈。这个只是一个模型了哈啊，这个圣殿的范围很广的哈，然后呢是盖在一个比较高的山上面。那个圣殿这个是西律盖的哈啊，听说呢是比当日的那个所罗门的殿又大又辉煌了。那在外面呢这个地方呢拦起来的，这边称为外邦人的院。就是说你不是犹太人的，你只可以到这边就止步了。而且呢罗马特别尊重犹太人的这种规矩，假如那些的外邦人擅自走进去的话是可以杀死你的啊，因为这个是规范了他们的这个的律法。然后呢这个范围以内的这一块呢称为内院，外邦人的那一块就称为外院，所以两头的外院进来这个地方叫做内院。内院呢也分开女人跟男人的地方，但是女人地方男人可以进去，男人地方女人不可以进去的。所以呢这个女院的话呢是所有犹太人进去的时候呢男女在一起的地方，可是再进去呢就属于男院啊，然后呢再进去就是立位人院，就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然后这个就是至圣所，里面摆的就是祭坛等等。那所以在这个女院哈的两旁哈，就是有13个啊这个的啊奉献箱，那其实呢是有点像那个捐书桶 ,OK? 每一个箱子所受到的奉献呢都是有指定的用途的，可能这个箱子呢是特别指定要来替圣殿买木材的啊，这个箱子受到的奉献呢特别要来未来买香料的哈，因为里面要点香，或是说是用来呢专门是给人洗刷那个净器银器等等的，所以特定的每一个箱子有它的用途。这13个奉献箱呢是很特别的，这个箱子呢的形状啊我们看到哈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喇叭桶 OK, 而且是金属做的，所以呢这个桶这个洞口是蛮高的，然后这个大桶在下面这样，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啊铜做的，所以那些要去朝拜的人呢他把钱啊投进去这个箱子里面呢就叮叮当当的就响起来了。而且呢这个桶呢形状就像一个喇叭嘛，所以呢有点像扩音器的一样，所以你很响亮，所以你投钱进去呢每个人都注意到。就好比今天我们教会呢啊我们谢谢建筑替我们做了这个用木做的这个奉献箱。那假如我们有一天呢稍微给大家施一点压力，我们不要用木做的，我们用一个亚克力透明的 OK 好，就像我们去图书馆里面那个 contribution box OK 或者飞机场里面那个，你每一次丢进去的就算你开支票也好，那个银码那码我们瞄一瞄都可以看得到好，不晓得为什么圣殿居然会想起这种的方法哈，13个桶子摆在那里哈，哇我们觉得说你投进去的没有什么隐私的，样样都公开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投进去什么。那当时的社会没有钞票，没有支票，也没有信用卡，对吗？也没有什么 wiring 的哈，那有没有 PayPal 都没有，所以呢奉献呢都要拿什么 都要拿这个钱币啊。我以前已经讲过，在圣殿的时候，有时候带着那些啊、是外币哈 啊，他们呢还要兑换的，所以他们称重就捞一笔哈、啊。每一个人奉献多少，别人都可以察觉出来，而耶稣就在那个地方看见了一切。那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财主来的时候，他就拿着一大堆的这个钱币，然后呢慢慢的一个个投进这个箱子里面啊，投一个当当当，想了很久，周围的人呢都又羡慕啊，又称赞，对吗？啊，真的很多钱，但心里面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捐了好多钱呢、啊、而且在这个人潮当中里面呢，就有一个穷寡妇，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到他的了，他呢也没有渲染呢，就一声不响的就投进了两个小钱，而他投进去的也像他一样，因为是小钱嘛，也一声不响的就滚在这个桶底里面。然而呢，主耶稣却向这个门徒呢啊，我说这个就是以后我们可能考虑的一个亚克力、啊、吓死大家了哈。耶稣就看到这个寡妇啊，说投的钱，然后耶稣就夸奖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对这个寡妇的称赞里面学个三个对奉献里面很重要的真理。好、啊奉献不是数目，奉献乃是心意。奉献不在乎数目的多寡，它更在于奉献的动机、奉献的态度、奉献的精神。在第41节啊，圣经说啊，有好些财主往箱子里面投了若干的钱。若干啊，这个英文啊 NIV 翻译是 much large amount， OK， 但是 how much 圣经没有说。奇怪哦，这些人呢可能是很大笔的数目哦，但是呢圣经却没有记载这些数目，证明了数目不重要。在奉献的当中里面不需要记账这个数、啊、我们财政不需要、啊、但是呢对你来说不是那个数目很重要。但是这个寡妇投进去呢，圣经说、啊、是个小钱啊，多小的钱啊，这个就是叫做很出名的 widow's mite。有时候你去到一些的博物馆里面呢，你就会看到了哈，这个不起眼的两个小钱呢，这两个小钱呢，原文呢是叫做 lepton 啊，利顿，利顿呢是这个犹太人的那个钱币里面最小的一个单位了，哈，那当时很小很小的钱，两个利顿加起来呢，才等于一个罗马的最小钱币的单位 quadrant， 那。英文圣经翻译成 penny， 因为它大概是拿我们今天最小的单位跟它来比了 penny， 小钱。那其实原文呢就是 quadrant 呢就是半个这个罗马的铜钱，那是真的是微不足道，很少很少的钱了，比起美金的一个 penny 都不如啊，因为当时一天人的工人的工资一天是要赚一个 denarius， 一个 denarius 呢，一个银钱呢就等于46个 quadrant， 这两个小钱加起来才是一个 quadrant， 所以你是觉得是真的是很少很少的一个数字。但是钱虽然小，你不要轻看它啊。有人呢稍微的估计了一下，他说如果当时啊有人有 investor 帮助这一个寡妇哈，这两个小钱把他投到现在 First Bank of Jerusalem， OK， 然后呢这个用半年 4% 的利息来计算啊，到了今天2000年之后啊，连本带息这个寡妇所赚的钱是真的很多很多万的， OK、yeah. 所以小，但是他其实那个价值加起来也是很高。我们中国人都说嘛，积少成多啊，堆沙成塔，积一成球，对吗？小钱，小小小的钱，加起来这个力量很大。但是今天呢， 我们如果看到地上有penny，你会不会去捡？看到penny，100块钱的钞票才去捡呢，penny的都不捡了。我觉得有时候连小孩子都嫌那个penny是不是值钱的数目。但是呢 ，Atlanta Journal 曾经报道过，他说啊 ，pennies 是加起来是很有能力的。报道间说，假如你把每一箱的可口可乐啊，我想一箱的话大概是24个can 哈，你把它的一箱的可乐的卖价，整箱啊的卖价提高 1 cent 一个 penny， 一年之内可口可乐汽水公司可以多赚4500万。他制造出去的每一箱多一个 penny 的话，他一年可以多赚450 million。如果 Home Depot 啊，全国的所有的员工每小时的薪金，每一个人多加1 cent 一毛钱，他每一年这家公司就多付650万的薪水，小不是问题，很多的人的 effort 加起来，这样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小钱，少少的奉献，这个算什么？5个麦饼，2条小鱼，分给那么多人算什么？但是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去注谢了，奇怪，可以喂饱成千的人，还剩，圣经说还剩12个篮子。所以哥林多后书啊，第8章12节有句话，保罗说啊，可见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注意下面，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要先想到我没有的那个数目，想到我有的那个数字。因为奉献不是用钱来算的，而是用心灵来算的。所以有一首赞美诗的歌词很好，地水虽然为细，聚其成江河，粒沙本是最少，堆积为山坡，日日常行小善，劝勉孝为老，能使属灵教会相爱落滔滔。我分享一下这个 shoebox我们教会好几年呢都努力推动这个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就是你为小孩子一个也好，两个也好，几个也好，就是弄一个小的这个鞋盒，里面装了一些圣诞礼物，包好了写你一点的小卡生寄出去，这样的。很多人都觉得好像闭上眼睛做了了了这个事情，交差了，反正阿瓦纳老师需要替我孩子拿几个 wall， 拿个 SharePoint， 好进去了。你都不知道这么一个小箱子在世界的某一头对一些人的影响有多大。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 scan 进来，就是因为北区收到一封是从菲律宾寄来的，这个女孩子叫 Rosa， 她写了什么呢？她只是说啊 Thank you for being a God's instrument in making childrenIn the world happy like me。 下次你再去 pack 这个 box 的时候，你想想看，对你来讲真的是小 case， 那一头 you make somebody's life very happy， 你 touch 了一些人的 life。 我为什么把这封信留起来，就是让你知道说，你不要以为说哇，究竟我的箱子去到哪里， I don't knowBut somewhere 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人领了这个东西，他觉得他生命被触动，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教会要够堂，不是只有大人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三股就是 全体的全家人触动的，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儿童青少年都要为实行这个尼希米52砖头的计划。所以啊， 我们不轻看小孩子的 effort， 所以呢，美莹呢就鼓励小孩子，任你一块砖头都好。小孩子你给他多少钱呢？一块砖头多少钱呢？500啊！哇，你叫那个，然后我们美莹说 matching fund， 你奉献多少我 match 哈、啊，就是鼓励每一个礼拜天他们来了啊，那些女生投一个事情去做什么？我们多少钱呢？我们多少钱呢？啊，现在已经超过180块钱了。然后呢？Christine 也是我在那边，他也是鼓励，他就拿一个砖头上面贴了500，捧着这个很重的砖头，好，就是去跟那些小孩子讲，山谷要建堂 ，OK， 好，我们可以为他们捐一块石头砖头。你这个砖头计划怎么来的？这个砖头计划是从 Mountain View CCIC 里面开始的。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是建堂以后啊要付 mortgage 嘛。他就鼓励姐妹很快的把这个 mortgage 给付完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有这个砖头计划。原来是当教会去做的，哎呀，我们怎么样来很快的奉献，使这个目标达到的时候呢，就有他们的松柏团契，就是我们的长青团契，老人家就说，他说哇，那么多的钱呢，大概没有办法，不过我可以捐一块砖头啊。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哦，是啊，老人家也可以参与的，他不多的钱嘛，但是他说一块两块砖我都应该可以付得起，所以他们就定了一块砖的砖头，就请老人家开始出动，是这样来的这个砖头计划。神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够献上多少，神看重是你愿意献上多少，你如何献上多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精神，是神看重比我那个数字更重要的。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啊，他读初中的时候，就教会就报告说有别的堂需要建堂，他就在那个时候就把他每一个礼拜的零用钱省下来，不多啊，筹起来就是一个月50、50、50这样的。他说一直到那个堂建完以后十几年，他才有机会去看，他有曾经参与过那个堂，他看到那个堂他心里面很感恩，但是他说重要是什么，重要是我的灵性就是在我初中开始学习这样的奉献里面操练出来，今天做了传道人了。你有没有想过说数字不是重要，但是对我们灵性的操练是何等重要。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这个灵命的进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得着的，你知道吗？财主投进去的数目周围的人都注意到，但是耶稣没有给任何的评价，反而周围的人都察觉不到的那个穷的寡妇所摆进去的数目，耶稣就看在眼里，周围的人羡慕的就是那个财主丢进去多少，但是耶稣看到的就是那个寡妇那个心。第41节，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坐在银库里面看众人怎样投入，不是说耶稣看众人投进去多少，怎样投入。耶稣注意的不是量，是那个值。寡妇的两个小钱还让我们看到奉献的第一个真理，原来呢，真正蒙主悦纳的奉献不在于我们给出去多少，而在于我们还保留了多少，不是给了多少，是保留了多少。你看第43节，耶稣叫了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哦、众人，英文是 all the others， 这个当然不只是当指那哪些财主了，是所有其他的人一直往里面投的钱加起来更多。你做这个怎么可能呢？明明是不成比例的数目嘛，我们已经讲过这两个小钱是多小的一个单位，怎么耶稣称赞这两个小钱多过众人加起来投进去的那个钱呢？所以在第44节，耶稣就解释说，因为别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 但是这个寡妇奉献的是自己不足的时候啊。有些信徒啊，他够的时候都不懂得奉献，如果到了真的有点穷困经济拮据的时候，就更不会拿得出来，对吗？他够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行动，他不够的时候你还会叫他拿出来吗？我记得圣保罗在一次的退休会里面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都不够的话，你会被奉献。然后有些人奉献，他说骗人，他说不会的，他说连我都可能不会。然后他加了一句说，所以我们今天很少经历神迹，因为我们做世人都做的决定，我们行信人都行的，就是不够，我们没有啊，不足，我怎么还会奉献呢？所以我们没有奉献，正常的。但是他说，所以我们很少经历神迹。请问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奉献给神？在我们多出来有余的日子，还是正当我自己还不足的日子呢？一般人都会这样想的，哎呀，我现在不够，我不必奉献，对吗？到了我生活好一点了，我有点条件，我多了一点钱了，那个时候没问题，我一定会奉献，而且我把我以前那种没有奉献都补回去的，我一定会的。真的吗？ Forbes 杂志每年都会列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哎，我不知道你会看这种杂志啊。根据他们最近的研究，目前世界上有946位billionaires 啊，全世界有946个啊这个亿万富翁。但是呢，除了这是谁我们知道了哈， Warren Buffett， 除了这个人，他曾经一年捐出多少钱呢？44 billion。 除了他试过捐出44亿之外啊，其余的所有世界级的财主啊，他们捐出的收入不过是 1.2%。 你不以为有钱人就奉献很多，有钱人奉献的比例是很少的，我觉得蛮可悲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越有钱呢就越不慷慨，有时候越有钱的人挺吝啬的。著名的慈善家啊 Rockefeller，他分享说，如果我没有把我第一次薪水的1/10奉献出来，当时他每一周拿出来是1.5元，所以我相信他的薪水啊，大概就是一周里面呢，顶多就是150块钱，对吧？所以他说，如果我没有把我第一次薪水的1/10奉献出来，我就永远不能够奉献出我头一笔的100万。If I did not tie my first salary,I would have not been able to tithe my first million of my earning. Kraft Cheese Corporation, 就是现在你所有的 Swiss Cheese, 什么 American Jack, 这个创始人呢 ,J.L. Kraft, 他多年来都把他所赚到的 25%, 他所收入的 25%, 捐作基督徒啊施工所用。他这样说啊，他说，我不断有盈利升值的唯一投资， My first continuous earning investment 就是把我的钱奉献给上帝。 They were all the money that I gave to the Lord. 他认为这个是他所有 continuously earning interest 的一个 investment。 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等到我们有余的时候才来奉献给神，到那个时候啊，可能更不舍得，因为那么辛苦赚回来，我们更依恋，更 attach, 对吗？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更看不开了，穷的时候拿不出来，等到有钱更拿不出来。但是也不要计较税前税后了，哎呀，是 you know before tax after tax 啊，是不是我的 net 啊，还是我的那个 gross 这样的啊，好多这种的问题。啊，10/10嘛，哈，奉献是一个操练， 奉献是一个学习。其实奉献呢，反映出我们对钱财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跟上帝斤斤计较，你要小心，上帝也跟我们斤斤计较的。啊，我每个月只要拿出十分之一，有机会我再讲，十分之一啊，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十分之一就是了啊、that's not true. 十分之一是个 minimum. 很多人一辈子中，我终于可以十分之一了，那个已经30年信主以后的事情了。如果上帝要我们十分之一的话，那可能包括我们的股票、我们的 CD 啊、interest 啊、我们的 bonds 啊、我们的 personal fund 啊，你所赚到的十分之一，通通都要出来的不？如果你真的要算十分之一，我们一天24个小时，你问我们自己，一天有没有把 2.4 个小时的时间用来给神？有没有？十分之一，如果你要跟上帝这样斤斤计算的话，他怎么跟我们算呢？天国的量尺啊，跟世界的量尺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啊， not portion, but proportion。不是算那个数目，是算占着多少的这个部分。寡妇之所以献出来的比众人都多，是因为他是自己不够的时候拿出来的。而别人都是拿了自己有多剩的。所以也有人说啊， Generosity is not measured by how much you give, but by how much you have left. 真正的慷慨不是以捐出多少来看，而是你捐完以后你还剩多少。有几个念高中的基督徒，我那天看到一篇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很多年前呢、啊、这个高中生哈、他们想替学校的基督徒同学办一个茶点交通聚会了，难得可以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聚在一起。但是他估计呢，去买食物啊，什么借用地方等等呢，就大概需要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了，祷告然后就说，我们就凭着感动和负担来奉献吧。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个纸箱拿出来了，每一个人按着感动就把这个钱投进去了。那其中有一个呢，家境比较不好啊，比较他搜一搜，他身上其实只有7毛钱啊。他有感动，因为圣灵说，哎，每一个人都学习奉献，你就来奉献。可是他想想，7毛钱啊，就是很难看的、对吗？他就不好意思了。他说拿出来怎么样？人家需要是120块钱呐、所以他最后就是，哎，又没有奉献，又留起来了。那等到大家都奉献好了，然后就拿着这个箱子去点一下那个现款，你猜是多少钱？119.3元，离需要的目标缺了7毛钱。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结果就失去一次让他自己去经历神迹的机会。弟兄姐妹，往往神不是吝啬，神愿意施行神迹的，但是神经历神迹的先决条件就是信靠顺服。你没有做到你的，你凭什么要求上帝在我们当中里面行神迹？你记得我跟你讲过 Tony Campolo 的那个故事吗？他们又为那个什么呢，那个委纳瑞纳的医院里面呢，去那边筹款。他说你先把自己钱拿出来。OK。他们需要的就是5000块钱，结果凑出来的7000块钱。他说你本身都有7000块钱，你要求上帝给你5000块钱，你丢脸不丢脸？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姐妹，不要只是问我给了多少，我们更需要常常问你还保留了多少。最后呢，主耶稣称赞这个寡妇所捐的比众人都多，不单是因为这个寡妇自己不足哦，圣经加一句，因为她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这个第44节，一切养生都献上了。哦，这让我们看到奉献的第三个真理了啊，就说不只是量力而为，更是要超出力量。换句话说，有时候奉献是要牺牲性的奉献，就像静子说，奉献到的时候会疼的。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称赞这个马其顿教会，怎么说呢？他说就是他们在大患难中，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马其顿教会不单是按着力量，而且还过了力量。这是一位穷寡妇，穷啊，寡妇没有丈夫的保护，不晓得年轻不年轻，可能还没有孩子的这个供养，也没有亲戚朋友的这种的周济，但是他竟然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我相信意思不是说他把他的 investment 全部拿上去了，就说他付出来那个等级啊，就等于他 nothing left for her， 没有后路的。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妇人太愚昧了？他不太会想，你看啊，他去圣殿之前就是一个穷人嘛，他离开圣殿的时候呢更穷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很笨的那个女人，不会想，对吗？她去那个时候穷，走出来的时候更穷。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认为奉献是一种损失？你觉得啊，我今天把钱奉献了，所以我少了，还是你觉得你赚了？你会觉得怎么说啊？我们觉得这个奉献是一个 loss 呢，还是一个 gain？ 好，你认为是 gain 的举手。真的，那为什么不奉献更多呢？因为给你赚回来了，对吗？有时候啊，我们头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圣经说的，可是我们心里不敢说，我们很被 convinced 了，对吗？我在我信主的36年里面呢，我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奉献是一种损失的。真的没有的，觉得奉献是增添，我觉得我的奉献是可以越来越多，这个就是最好的见证了。你什么时候奉献是哇？因为你奉献，所以你后来就更少更少可以拿出来的奉献。我告诉你，不会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越奉献，你就发现你就越能够奉献更多，绝对不是少，真的。有一次那个税务局一个 tax assessor， 他就跑去家访一个穷牧师，很穷，然后替他坐下来估一下，说诶怎么没有报税，就看他要估他要付多少的税。那下面是他们一番的对话。那个估税员呢就问这个牧师，从实招来你拥有多少财产？这个牧师说，哦，你不要小看我，我相当富有，我产业很多。这个故事员说，那就请你坐下来列出你所有的财产。这牧师就回答说，好，第一，我有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他说，第二，我有天父的家中已经给我安排了住处。第三，我有上帝所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四，我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五，我有永不止息的爱。第六，我有黑夜也能够唱的诗歌。第七，我有生命的冠冕等着我。这故事员听完以后呢，就把本子盖起来，对牧师说，你的确是一位有富有的人，而且你的财富呢还通通免税。主耶稣劝勉我们要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做出超过力量的奉献，我们有 practice 过吗？我们有做出过牺牲性的奉献吗？奉献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奉献也是一个牺牲的学习。穷的寡妇把她一生养生都投进去了，她没有剩，表示她真的是要对神有信心。她虽然无依无靠，但是呢，她愿意跟上帝说，我愿意靠你，我相信
你供应我。
2005年 Hurricane Katrina 这个风灾之后呢，有一位这个 United Methodist 巡理会的一个牧师 Reverend Jones， 他分享他的见证。他说啊，这个牧师的女儿呢是住在别州的，然后呢他的女儿呢就很关心他父母的情况，就说爸爸你一定要开车到这个 Atlanta 跟我暂住，等到这个风灾以后做了一点重建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去 Mississippi。 但是这个牧师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风灾的时候急急走出来，他没有钱。他的钱呢有都在银行，但是银行那段时间都是关的，所以他身无分文，他去不了 Atlanta。 几天以后呢，这位牧师呢就从那个临时的那个 refuge 那个避难营啊，就回到自己的已经被风摧毁的不得了的那个家里面，就随便捡回一两样他觉得还可以挽回的东西。在这乱堆当中啊，他就捡起一张呢还浮在废水上面的一张很旧的自己的旧的家庭照片。这牧师就想说，哎呀，这个照片拿出来就晾干了，因为他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兄弟姐妹，他就把这个相框哈拆出来，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但是呢他就发现有钞票从相框掉出来了，掉出$366。他不敢相信，因为这个牧师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二战大概1942年已经去世了，他从来都不知道说父亲会把这样一叠钱塞在这个相框里面，他也不知道这笔钱是怎么样来的，但是他知道是神的作为。后来他跟他太太就靠着这几百块钱呢，就去到 Atlanta 就住在他女儿的家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养活麻雀的，是一生能够供应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是要学习的。这个穷寡妇相信，所以她愿意牺牲，把一切都献上，不是量力哦，超出力量，因为最重要的是她献上了自己。我特别要提一下这个奉献。星期一我去教会加班的时候呢，这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哎，很久没有谈话了，出来吃饭。我去了。这个弟兄没有房子，因为他失业很久。5年之内他搬了4次。1-2年前他都有 cancer。那神也给他 go to treatment 医治他了等等。他目前的工作做一个短暂的工作，3月份也没有了。他现在是失业的。我们问一下情况呢，三股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是没有健康保险的。他的地的这样一个，他说要给三股建堂。他没有工作的。他是一个 cancer patient， 他是没有健康保险的。他屋子都没有一个，他说：“哎，三口要建堂。”寡妇拿出来虽然是小钱，但是经过主的祝福，他的小钱被主大大的使用，起码他的奉献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讲到讲这个人的见证，就是成为我们的教导，他的奉献就算两个小钱足够了，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向他来学习，你说伟大不伟大？所以让我们从他的奉献里面学到几个重要的功课。第一，奉献不是用钱来算，而是用心灵来算。第二，奉献不算我们给了多少，而是我们还留下了多少。奉献不是算了多少价值，而是你为了这个付出了多少。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主，因为奉献是一个见证，我们能够奉献只是告诉别人说我们的主养得起我们，我们的主没有亏待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寡妇身上的小钱里面学习，主啊， 我们真的拿出来都是小钱，但是主，我们相信这个小钱有大的作用，因为经过你的祝福，他所能够做到的真的是无与伦比。愿主自己成为我们的鼓励，在我们山谷现在这一段的时间去经历信心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灵性有所提升，因为我们信靠顺服。感谢赞美主，我们也为那么多人，不同堂会的人，这样的为我们来奉献，成为我们的激励。主啊，你的恩典何等广，感谢你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对你心出感恩和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